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华尔街日报今天是登出了一篇社评，说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演讲，加上司法部长巴尔的演讲，加上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的演讲，都针对中共威胁的讲话，如果北京把他们都当作是川普总统在美国竞选年的一个政治姿态，对他不理不睬的话，将是一个错误。这社评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美国对华强硬立场将可说服北京其他人，习近平路线如果要坚持下去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这篇报道很明确地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美国政府是来真的，中共方面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要再误判，把这作为川普为了大选连任放出来的一个强硬姿态。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目前为止啊，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媒体针对习近平最直接的否定今天放出来了，甚至放出风来什么要策反，号召中共内部的其他势力起来背叛反制习近平，因为他走的那条路代价太昂贵嘛。社论清楚地告诉中共，为什么美国政府高官呢、接二连三放的这些重要信号不是中共判断的说川普的政治姿态呢？你看咱们说啊，政治姿态要做给谁看呢？第一是给对手看，对吧？第二是给选民看。政治对手民主党人虽然在伊朗问题上啊对川普啊没什么好感，没什么好脸色，但是对待中共问题上，对川普对中共的反击呢是给予鼓励的。所以川普对中共强硬不是演给民主党人看的。那么川普现在对中共下手强硬这个姿态呢，又真实的反映了美国蓝领选民、商界乃至国家安全精英者逐步达成的一个共识。朋友们还记得啊，我们提到过美国农业州那些大豆种植者，中共啊就是总是认为就是自己有钱啊，是这些农民的上帝，只要花钱采购他们的农产品，他们就会感恩涕零。其实我们看贸易谈判几个回合当中，这些农场主怎么回答这个记者采访的，他们说他们烦透了中共在价格上拿美国农民一把，而且他们做好了长期的准备，因为他们相信一个短时间能签下来的协议不值得他们付出代价。你听这话，我就不知道中共的这些政策制定者们有没有体会到人心的变化和力量，他们有没有体会到美国的农民啊这种内心自由意志的力量。而如果按照中共的概念，农民算什么？农民哪有什么觉悟？给点实惠就会服服帖帖了啊，就会成为中共制约川普的一张牌了。这一点呢，似乎在川普对于中美贸易协议当中，你看中共只要拿钱来买农产品，哎，川普就很开心啊。中共就认，嘿，看我们绝对是把这一点给他吃住了，他就是要求我们买他的农产品。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会体会到，川普对忠实于自己的农民？除了认定他们是自己的忠实票仓之外啊，更多的是一个民选总统对自己国民的关切。中共如果不那么张狂，也许还不会失去那么多美国人的人心呢。你看那个，记得吧，那个所谓慈善家陈光标，那当年拿着100美元站在纽约街头啊，很傲慢地发给那些流浪者，哎，那镜头拍着了，居然被流浪者给拒绝了。你看被拒绝时候那份尴尬，他拿着100美元都傻了，还有人不要钱，还有流浪者不要钱。中共的体制非人性，让他上上下下体制内外啊，从官员到陈光标这样的商人都无法理解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具备的自由的意志。这种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坚守啊，就会让美国的农民说出那样的话来。你看，一个短时间内谈得下来的协议不值得自己付出代价，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农民都做好了啊，长期我不拿你中共给的实惠啊，我可以有尊严，有了尊严我最后才能为真正的未来啊夺下一个好的结果来。所以川普第一步，你看看民主党颜色不用看，第二呢已经获得了广泛民意的支持，这美国人都认为是时候让中共停止这一边偷美国的东西，一边还要用偷来的财富对美国人吆三喝四，这份张狂他们需要 say no。 华尔街日报还说呢，就算是拜登组建了政府，也要什么面对西太平洋的紧张局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共就算是把宝压在了 这个拜登身上，拜登还挺出息，真的是当了政了。那他上台之后啊，中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整个政治生态当中，对于中共的态度已经彻底翻盘了。这就是美国国内情况。那么国际上呢？疫情爆发之后，北京变得更为好战，这是啊，《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说法。《华尔街日报》说，不管什么原因吧，究竟是中共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了，可以制控世界呢，还是习近平觉得自己是四面楚歌了，而不得不进行绝地反击了？但是结果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是什么？中共迫使并推动更多的国家靠拢了美国，支持了美国，越来越多的国家跟川普一样，跟那些本来应该感谢中共购买大豆的美国农民一样，都认清了中共其实已经在威胁世界秩序，而美国在面对中共的时候呢，需要他们这些盟友。华尔街日报认为啊，说既然你中共管不好自己，还要继续对这个世界这么张狂，那西方就应该去制裁他，让他为自己这种张狂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正是川普政府的计划，他们呢不仅是计划如此，而且已经这么操作了。比如关闭休斯顿中国总领事馆，否定中共对南海主权的主张，还有呢，计划拨款啊，帮助中国人绕过防火墙，增进啊人民对世界的了解，对真相的了解。最后，《华尔街日报》说啊，川普反击中共是有代价的，没有人希望外交经济绷紧，最终导致什么军事摊牌，导致战争。但如果中共面对这么多重要的信号，还有这实际发生的制裁行动，还那么自信，还以为他的所作所为可以逍遥法外，那他就错了。大家都希望美国和盟友继续更强硬的政策，并通过这种政策来说服北京其他的人，也就是习近平身边的其他政治力量，认清习近平的路线，如果要坚持下去，将会是非常昂贵的。如果说蓬佩奥这个尼克松图书馆那个讲话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共政权的一个宣战，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社会彻底认清中共并否定习近平独裁统治路线的宣言，而且还在号召中共体制内的这个各种力量站出来终止习近平的末路狂奔，还等于一份公开信呢。华尔街日报说的习近平路线是不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路线呢？哎，你看看嘛，习近平用最短的时间把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失败荒唐的政治运动啊，全都升级到 2.0 版，而公私合营，对不对？反右啊，文革，上山下乡都来了嘛。这几天呢，习近平又在张罗什么全国合作化运动了。根据第一财经报道啊，说在吉林省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来到四平市梨树县的一个专业合作社，跟社员们亲切交流，你看，都现在都不叫农民兄弟了，叫社员了啊。大家告诉总书记说呢，合作社成立后啊，土地集中起来，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社员除了土地分红，还可以种植养殖，还可以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啊。习近平听了啊，好高兴哦，你说他是什么脑子？这话一听就是有问题的。合作社那么好，还要外出打工增加收入，那就说你这种经济形势，这个买卖不挣钱吗？还要跑外地打工来贴补收入吗？习近平说啊，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你们走出了一条啊，这个合作社发展道路。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习近平的内心，等于是吧，他一直在琢磨走回毛泽东的合作化老路啊，所以他叫一直在探索嘛。合作化是人民公社的初级阶段，那看来习近平是一心一意啊，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阶段了。你说，就连赫鲁晓夫当年都笑话毛泽东啊，搞人民公社是吧？中共的同志，这人民公社在苏联早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道路了。毛泽东一听很生气啊，觉得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不对，我自己的人民公社这个共产主义才对。而赫鲁晓夫当年在匈牙利演讲啊，在一家工厂演讲，说共产主义就是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这赫鲁晓夫是个粗人，知道吧？那么他无非是想说什么，就共产主义不是什么 大空话，也是要过好日子啊。那毛泽东呢，于是就写了一首诗来挖苦赫鲁晓夫啊，就念奴娇，鸟儿问答嘛，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个写了那么一首诗回应。结果你看这诗写完了，中国老百姓真的翻覆了，生活全都反复了，从炕上掉地上了。什么是毛泽东的合作社？为什么要搞合作社？历史是这样的啊，中共当年呢跟中华民国抢天下内战当中啊，搞了一个打土豪分田地啊，为了给自己争得大量的兵员啊，做炮灰去跟国军去打天下的啊，去打仗去的。你想嘛，作为国民政府，他一个合法政府，他怎么能干得出来说把人杀了，把他的土地财产分给其他人的事情？你现在一听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啊，好像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吧？你想一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好像现在有人跑过来跟你说，这谁谁谁啊，我跟你说，他北京三环里啊有一套房子啊，广州这个珠江新城啊有几套房子，咱们把他杀了，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了。你干吧你，不是缺心眼儿吗？这不就是等于是犯的死罪呢吗？哎，可是当年呢很激动啊，跟着中共啊这闹革命翻身了呀。七十多年前就这么干的，那你想你分到这样的土地心里踏实吗？你不得想哪一天被警察抓了，哪一天不得上法院被法官审理杀人罪啊？你这是杀人抢劫嘛，对不对？但是中共告诉你，你只有一条出路，推翻国民政府啊，那到时候天下都是杀人抢劫沾了光的，谁还来追究你呢？你看全世界啊，警察就是警察，对不对？法官就是法官，只有中共这里是人民警察，人民法官。为什么加个人民？那心虚嘛，他杀了人当警察的，杀了人当法官的，这加个人民合法了啊，就跟那个什么为人民服务一样，全世界的政府都是民众选出来的，本来就应该天经地义服务自己的。哎，你越挂在嘴边为人民服务，他越心虚，他越做不到。合作社也是一样，他就是中共夺得政权之后啊，把土地收回来，控制土地资源，农民失去了许诺得获得的这个土地，那什么，失去了经济自由，从而呢还会丧失人身和精神自由。所以到现在都说党培养了你啊，党给了你饭吃啊，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那儿。习近平今天啊，等于是被人安排看到的吧，呵，合作社多好啊，就以为啊这跟当年毛泽东想法一样了。你错了啊，农村合作社就可以实现生产机械化，就可以带来农业生产高效率吗？这一直是中共的欺骗性宣传。你不要说欺骗老百姓，这刘少奇跟他的党里的同志当年就提出来，他反对啊，农业合作社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吧？实现不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嘛，谁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有块自己土地，我勤快点，我投点资，我买肥料，我买好的种子，那我收成是不是好？那我旁边那块地啊，什么张三李四的游手好闲，地都荒掉了。哎，后来好嘛，跟我合作化，一起土地分红，那不等于他吃大户嘛，是不是？那你说我还有劳动积极性吗？你别说哈，这还就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啊。他不是想你农民怎么富啊，他在这个谁说鸡毛不能上天那一篇文章，他给他写了一个暗语。那暗语里面说这样的，合作社这边站着共产党啊，在富裕的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毛泽东说话什么意思？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合作社是给人民带来富裕。他要是考虑让农民富裕的话，那他就应该考虑什么？就让贫农变成富农嘛，而不是反过来让富裕的中农减少收入啊，变成贫农。他就是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让富农让中农变成贫下中农啊，这可就为以后饿死几千万的农民埋下了祸根了。那毛泽东到底要的是什么？第一，剥夺国共内战时期农民获得的对土地的那个占有权，从而实现什么？对农民的人身自由的管制啊。第二，通过这种管制，通过剥夺农民的人身自由， 体现自己的独裁，控制了资源嘛。那么习近平今天要走回这条被历史唾弃的、给中国带来最大的饥荒的合作化道路，那不就应验了蓬佩奥所说的吗？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奉者。你说蓬佩奥是不是说的非常准确？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华尔街日报》想说的，说习近平的道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呢？那么你想中共体制内会有多少人啊能听到这样的策反号召呢？会响应蓬佩奥所说的让美国、盟国和中国人民一起制止习近平在这种道路上继续前行呢？我们还没有得到统计数字，到底有多少人已经反了习近平了，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啊。你看今天还有一个新闻，那就是被认定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唐娟今天下午在加州西部法庭接受庭审。他的案件呢，因为是休斯顿总领馆涉及间谍活动被关闭，是这个理由。那么唐娟当时是躲在旧金山领事馆，那是否会导致旧金山领事馆成为第二个休斯顿被关闭呢？啊，备受瞩目。后来川普表态说很有可能继续关闭中共的领事馆啊，那话一说回来，晚上被旧金山领事馆给推出来了，被 FBI 给逮捕了。其实大家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上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5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公告发表声明，说什么？说美国限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非移民项目这个签证来获得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就不让他们到美国来偷东西了。那么军方背景的学生呢被限制入境，结果后来是被称为叫国防妻子的嘛，啊，与军队相关院校、高等院校的3000名在美国的留学生啊和这个研究生啊被驱逐出境。紧接着美国的 FBI 在美国25个城市展开调查中共军方派遣的留学生和学者。我相信啊，美国执法人员的习惯做法啊，还有他们，你想美国这个司法资源呢啊是很稀罕的啊，因为司法资源的匮乏决定了什么呢？他们不会什么大撒网，跟中共讲什么也是大撒网群众运动，不会搞这个，一定是掌握了非常确切的情报资源才会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而不是说搞25个城市大排查，不是的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共军队的九级研究员王鑫在洛杉矶机场被捕了，他交代他的任务是受第四军医大学委托来复制加州大学的实验室，一个间谍行为。此外呢，以访问学者身份来美的中共现役军人还有谁呢？赵凯凯啊，刚才说的被旧金山领事馆交出来的唐娟，他们俩已经被捕了。刚才提到的王鑫还有一位叫宋琛已经被正式起诉。朋友们，这些事情绝非偶然，为什么突然这段时间冒出来大量的中共军队背景的被查被逮捕的这个人员呢？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大陆的朋友都知道啊，在中国啊，这个现役军人呢原来户口取消以后不能够办理因私护照的，那么军人因为执行任务要到国外怎么办呢？哎，要出国，你要什么？要部队的政工部门呢啊，出具公函。比如他还不能是一般的这个政工部门啊，叫师以上啊干部，师以上这个级别有个就是有政治部主任的，有政治部啊，出具公函到各个省公安厅的政治处盖个章，然后呢还给你制造一份档案袋。这个档案袋里面当然不像所有的人那样子有什么学历啊什么工作经历啊，没有，就这一份公函改一个村儿。申请护照的时候呢，如果有特殊需要啊，那名字呢在护照上还可以做改动。就是拿孟晚舟吧，大家知道的例子，他拥有这么多身份意味着什么？他首先就要有国内办出来多个护照，才能在那个不同的护照上加盖不同的印戳，加盖不同的签证。那么后来呢，随着中共加强对西方的渗透，有这个需求了啊，那么军队背景你想有很多院校，很多的科研机构，他有很多的愿望要到海外来执行这个任务，对吧？于是才慢慢的就开放了对现役军人出入境的管理要求。但是呢，办护照呢也必须本人亲自过来办理，网上是不接受办军人护照的啊，就是不接受军人办护照的。作为美国领事馆，你想 他只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拿过来的，你不会穿军装照相，对吧？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片，一个签证申请资料。你是否军人身份，他是不清楚的，啊，所以呢，来办签证呢，你完全可以在资料上填写虚假的信息。美国方面要是突然针对中共军方背景人员进行精准打击，一定是中共体制内出现了叛逃者，啊，这个从这个涉及留学生这个签证到间谍的抓捕，到分布25个美国城市都有的这个调查来看呢，叛逃者不是个别人啊，这么广泛的材料绝对不会是孤证嘛。你要是突然有一个人交一份材料，然后美国 FBI 25个城市去抓人家去查人家，不可能，是吧？所以呢，你想美国领事馆是不知道你是军人背景，对不对？但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这里是有存档的呀。军人身份的档案资料最终要汇总到国家级别去的，所以这里就存在吧，就把你把申请目的地定成美国的这些军人护照，这些个人资料一网打尽交给美国政府，这可能性就大大存在了。这是国内的情况，还有海外呢，比如说休斯顿总领馆，它也是全美签证资料中心呢，啊，那文件放到这儿了。在美国执行特殊任务的间谍，包括军方的啊，有些呢是自己是出于要传递情报，自己不能来回回国呀，他把情报交给领事馆啊，或者是出于安全的目的，他觉得被人跟上了，或者觉得不安全了，想找领事馆保护，会主动联系领馆。有的呢啊，是国内啊高一级的机关把名单交给了领事馆啊，一个是出于保护安全啊，投递情报；一个呢也是不放心，通过领事馆呢来监视你在美国的行动。所以，作为全美国签证文件中心的休斯顿，是不是也出现了叛逃者呢？这个是可以从美国方面这个行动啊反过来验证的。那精准打击中共军方背景的间谍和人员，这个一系列行动是可以验证这一点，是这方面的资料拿了出来了。那么中共的政权呢，咱们这么看，是不是早已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啊？这只是一个环节呀，对不对？不仅如此，咱们就说这个环节啊，有了叛逃者，那么这种裂缝将随着美国执法行动会一下子是会绽开来，会加剧。你想哈，你要是中共军方背景的，你现在在美国啊，现在虽然没有人找上门来，但并不代表你可以顺利的离开美国出境哦。现在看来，很大的机会你是无法离开美国海关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资料是不是被国内的人或者领馆的人给交了出去了。我们看到吧，大量的逮捕行动都是在机场进行的，所以避免被抓的最好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主动自首，而不是心存侥幸。在近期啊，大量的投诚、大量的自首会不断的涌现，啊，被牵连出来的这个事件和潜伏者呀，会越来越多，啊，所以你看哈，是不是很有意思？从被动到主动，抛弃中共的大潮已经涌现了。华尔街日报还需要策反吗？中共的这个巨大的墙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了。我是江峰，我们呢，明天再见。